了没有？有了，有了哈，再大声一点点，可以了。好，今天我们继续讲《楞伽经》啊，那么集一切法品，我们要请各位去回忆一件事情，那就是在楞伽城这个地方的这一次法会。楞伽城是在一个高山上面，是一个不容易上去的地方。其实这部经本来就是一个不那么容易懂的东西，正因为它是不那么容易懂的东西，可是它讲的是最根本的，也就是你把这一部经弄懂了以后，那你我们就不会走错路，我们也就不会产生迷信的状况，我们也就不会这个在修行上走错了路，就不会了。那么我们知道，当这个佛陀在龙宫说法出来了啊，楞伽王呢就要想到说要去迎他过来，可是这个时候呢，佛在这个楞伽城上出现的时候啊，你看他是先是这个引大家去看到十方法界，每一个十方法界通通都现在集前，每一个十方法界里头通通都有一个楞伽城，也有一个楞伽王在那里请佛说法。可是等到他就回来了，这个东西突然间消失了以后，现在所有的在这里听法的人呢，都会想到一个问题，难道这是妄呢还是真？可是这个时候呢，却又让每一个人又进入了，就是在看到每一个人所看到的每一个世界里头，自己的生活世界里头，通通又有一个自己的楞伽城。所以你要注意的是，其实我们的世就是我们的楞伽城，我们的世里头一样的有这一位这个说法的整个的一个场，整个的一个说法的一个大的道场在那里。那如果这样子的话，这个内在的这个心灵的深处，其实就有一个力量，那个力量就是自证圣智第一义的部分。所以以后的每一段啊，当大慧菩萨开始呢，来这个为大家来请世尊来说法的时候，他的一项一项的来问。今天呢，大慧菩萨要问的是世尊，如来所说常不思议自证圣智第一义，也就是自证圣智第一义跟外道所谈的他那个不思啊不思议，他有什么不同？其实这个是延续的我们上个星期的那一段而来的。上个星期也是在谈什么叫做第一义这个问题，也就是自证圣智第一义的问题。可是今天他是要去做比较，说外道所谈的自证圣智第一义跟你佛陀所讲的有什么不同。在这一段经文里头，我们可以分成几遍来看啊。第一个部分呢，是谈到无相与有相的比较。我们不是在《金刚经》里头谈到无相吗？对不对？其实你可以看得到，外道呢所谈的是有相的，那么正法所谈的是无相的。怎么说呢？那外道以作者常啊不思议相，他有一个常不思议相，也就是说，外道的人都以为每一位自学佛的人都自己有一个不可思议的那个自证圣智，一个具体的自证圣智，有一个相在那个地方。也因为是如此，所以他想着一个思议那个不思议的，所以他自己本身仍然还是在思议之中，还是在妄之中。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所以故不思议不成，所以他根本没有达到那个不思议解脱境界，没有办法，所以他还是停留在现象界里头。所以外道常常会这样跟你讲，他说我现在传授给你一个不思议解脱的境界，现在你把眼睛闭起来，你就乖乖的把眼睛闭起来， 然后再把眼睛张开看着我的眼睛，他就眼睛张开看着我的眼睛。现在我已经把第一义地现在这个不思议解脱的东西完传授给你，眼睛看着我。如果以后你背叛师门，那你将会天谴雷诛。讲完了以后眼睛一直瞪着你，你真的得到了，你得到的不是不思议解脱，你得到的是解脱不了。解脱不了什么？解脱不了对这件事情的担心，解脱不了对这件事情你所受到的恐吓跟威胁。宗教里头佛就是很怕把教理变成一种非常权威性的东西把你套住，你就永远就会变一个死的东西。自证圣智是一个永远活的东西，所以一个是相，一个是无相，这两个是不同的。所以我第一义是世尊自己这么讲说，这个地方我传授的这个第一义呢，是常不思议相，是我没有一种刻板的印象、刻板的想法啊，没有这种东西。那不思议相，远离有无，我远离了啊有，也远离了无。我并不是说我都不想。我如果有一个不想的想法的时候，本身就是一个有想的想法，也就是我不理有啊，故非作者，所以我不是一个造作的，一个不造作的，如虚空涅槃法啊，故常不思议，所以他才是常常保持内心里头是一个不思议的。这个不思议不是什么都不想，是我没有执着的，没有偏执的那样子的啊，不思议的。这个不思议的就是自证圣智的部分啊，这个是他第一个在叙述这个地方。我们有时候确实是如此的，有作者的时候就是有造作，有造作就是有情染，有情染我们自然的智慧就会被潜移下来。这个部分是把它拉到现世的心理学来做解释啊，先别谈到那么远。如果我们内心里头有一个憎恨，在我们的事里头，我对别人有个憎恨，其实那个人很可恶没有错，可是我自心里头对他产生一个憎恨，请问这个憎恨是在你的心呢，还是在对方？你要弄清楚这事情。那我一旦有了憎恨的时候，是不是憎恨的地狱界里头是不是有我？因为我已经有这个特质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想想说，我们实在是当别人把我们愚弄了一顿、骂了一顿和占了我们的便宜以后，结果我们就掉到地狱里头去。我上个这个星期要回家的是这个在这里啊，下了堂要回家的，刚要出了门要回家，我们有一位慈济的师姐拿了两本正言法师的书，他说：“老师，这两本书，请你帮我们写几句这个推荐的话。”我说：“这两本书其实我有，但是我还是把它拿回去了。可是要写几句话，总是再把它看一次啊。”我觉得这放暑假实在很好，我可以躺着看，但是翻起来有时候我这些书常常我有时候放在书桌上，我想看的时候随便看一段，也不是只有他给我才看，可是这里面看了一段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有一位居士啊，他是从阿含里头找出来的一个故事。但一个居士呢，这个他呢信了就是跟一位法师啊，那么学道，可是在学道的时候呢，他并没有好好的教他，虽然他做了很多的布施啊，可是他没有好好的教他，还是内心里头仍然还是有很多的障碍。结果呢，他死了以后竟然就堕为鬼道， 他这个鬼道呢，这个鬼魂呢，就飘飘飘飘到了一个河，这河里头来，就在河里头当一个鬼。他就在鬼里头呢，有一天呢，他看到这位法师啊，就是以前教他的这个法师啊，接受他供养，可是又没有好好教他这个老师呢，这个鬼突然间出现了，就把这条船给拉住，不然就让这条船不会走，啊，要把它拉下，要把它拉沉。这时候呢，有一位修行很好的一位这个菩萨呢，在这个船上，他看到了这个鬼，他就问他，那你为什么现在把我们的船拉着，要把我们拉沉？他说，他把这个缘由就告诉这一位这个修行的大菩萨。他说，可是你要注意啊，你现在里头，你内心里头的那个不满跟恨还在你的心里头，你就是把它拉下去的话，你还是一直都是在这里啊，你为什么不懂得在这个地方解脱呢？如果这样冤冤相报，永远没有结束啊！就这么一句话，这个鬼解脱了。我在这里也给各位讲，我们有时候被人占了一点便宜，别人对我们有一点内心里头，我们对他很不满、很不爽，年轻人叫不爽。那你老放在心上，我要问你，这个罪性是在你心里头还是在外面头？是在你心里头。那你为什么要在你的心里头？你为什么要把它放在你的心里头？为什么不肯解脱？我就是这口气吞不下去，所以不肯解脱。我说，那你就不肯解脱吧，你就继续痛苦吧，要不然怎么办呢？所以只有学佛人才清楚，这个东西还放在我内心里头，我根本就是跟那一个十法界的那一个法界是相应的。我们生活当中总是免不了会跟别人有一点瓜葛，人生本来就要同在这一个娑婆世界生活，怎么会没有彼此之间有过意不去的地方呢？要放下呀，一定得要放下呀。一位年轻人，他跟我讲，他说，我只要想到我的父亲，我就会非常的难过，我到我父亲那里去给他讨一点东西吃，我父亲骂我；我到他所开的店里去拿一点东西，他把我撵出来，报警把我抓去警察局做笔录。我只要想到这些事情，我没有办法释怀。我说，年轻人，那个不能释怀的是在你心中，那个不能释怀的，你认为他是你的父亲吗？它是你内心里头存在的一个事，是你自己有的。你要把这个事情原原本本的看清楚才可以。如果没有看清楚这件事情，你就不知道怎么处理。那怎么处理？我说宽恕，你只有宽恕，不要再为你父亲这件事情那么难过。也不要为这件事情想起来就觉得自己多么痛恨，自己多委屈，不要这么想。而且你应该这么想，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的磨练，这是一个你父亲赏赐给你的一个了不起的一次磨练，而你竟然也从这个磨练这个灾难中你能解脱出来，你用宽恕来解脱，那么你就会觉得就心里头就没有这个东西。你要看清楚，你不可能一天就解脱，但是你要修行，每天提醒自己，每一次发生难过的时候，你就念观世音菩萨，请你把我这一点东西拿走吧，我要宽恕我的父亲。你一痛苦起来的时候，就合掌说，观世音菩萨，请你化导我的父亲，也把我内心的憎恨给拿走吧。对，这就是宽恕，我们透过了菩萨的力量去宽恕，自己宽恕不了的时候，就要靠菩萨的力量来宽恕。你去拜菩萨，绝对不是要拜菩萨给你什么东西，拜菩萨给你的是帮助你怎么宽恕，帮助你怎么解脱，而不是要菩萨给我们多赚一点钱。当然也可以这么求，也会应验的。 不过你也不能借太多出来用啊。那么是如此啊，所以一个人当有一个东西一直放在他心上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失意的东西，而不是一个不失意的东西。那个不断在失意的东西就会妄念就不断出来，内心里头就会摆不平。所以我们第一个要注意的是，当我们开始有了一个造，有了一个失意某一种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失意出恨，失意出对东西的情染跟执着，对一些东西的一种偏见，甚至于我们对一些事情内心里头有一些失衡，我们就会产生出来的。那是我们说我们已经在这里开始造作，也在这里造业了。那么我们留意一件事情，当我内心里头开始有一个失意某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原来的创造，也就是原来的智慧就会被压抑下来，我们称为潜意就会被压抑下来。这个地方我愿意稍多做一点点说明。我今天呢碰到几位，到教育部去开会，碰到几位心理学界的人，我跟他们特别讨论这个问题。我说可能在学校里头不是只有做情绪教育，我觉得应该特别的去重视一个课题，就是要去重视忧郁症跟忧郁的特质这个问题。在学校里头一定要好好重视这个问题，在这个社会也要重视这个问题。在座你可不要以为说我好好的，我正常上班，正常的家庭，我怎么会有忧郁呢？你不要这么想。忧郁这件事情在这个自由开放的社会里头，形形色色的言论，形形色色的需求，形形色色的各种彼此之间的冲突压力，那我们内心里头整天所承受的东西太多了，我们失意的太多的东西的时候，这些观念会把我们原来活活泼泼的东西慢慢逐渐的绑死。其实心灵的自由是我内心里头非常的活泼，我是对镜心竖起菩提这么长。可是我们今天的自由是外面可以纵情的去做我们以为叫自由，可是内心里头却一点也不自由，成见偏见彼此之间的憎恨就特别的多，所以绑得很死。刚好倒过来，我们只是强调的是外面的那个自由，我们没有强调自己心灵的自由。这个当这个心灵的自由开始慢慢消失了以后，我们就称这样子的东西叫 depression， 就是开始压潜意下来了。你已经把一个东西把它压抑下来在那个地方了，应该称叫压抑下来， depression 开始压抑下来了。所以会得压抑的这样的一个毛病，通常是我有一件事情我不能够不失意。什么叫不失意？我没有一个刻板的印象的时候叫不失意。如果说我今天有一个压抑的东西，我觉得很难过的东西，我可以很自然的了了分明的知道我现在在难过什么事情，而且我也很清楚看清这件事情其实并只是对我一点不方便而已，而不是多么严重的问题，那么自己就会觉得这没有什么，我们不需要为这个事情把它看成那么严重，也不必为这种事情去怪罪别人，我只要稍微调整一下我就可以生活得好。那其实他需要去面对解决的问题并不是那么大。如果自己觉得这样很受委屈，如果觉得这样子好像自己承受的啊，就是很不心甘情愿，那你就有一个可失意的东西了。这个失意还会不能增加，让你的失意会更多，失意啊会越来越多，不是失意啊，失意啊，啊，这个失意啊，越来越多，啊，内心里头压抑，我们压抑的东西就越大，那所以。很多问题是这里也不心甘，这里也看不出路子可以走，那个也看不出路子可以走，路堵死了，那我们的创意不起来了，那我就觉得这个也不对，那里也不对，所以我觉得什么都不对，人的创意开始被压了，那这个时候人就再也不会有快乐，也会感觉到好像这个每一条路都像死胡同一样，那这个人 他慢慢的就会觉得越来越沮丧，忧郁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发生的。忧郁的人是这样，今天只要忧郁的特质的人，压抑的这种特质的人是这样，今天有一件事情发生在自己的生活上，就会觉得他好像很大，他不知道怎么解决，他会觉得回过头来实践啊，不然他会一直想象到最后，你实在很对不起我，要不然我死给你看好了，就变成这样子。这种人就是到最后 走不出那个死胡同，就变成这样了，那就是有一个失意的东西在。如果一个不是懂得不失意的道理，就是那就是助正胜助，它会产生一个力量。这个力量是什么？看清楚，这只是这一点点不方便而已，不是那么多的不方便。这个不方便我可以转个弯把它解决了，不就解决了吗？哎，所以他也就好好的，是这样。可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不是哦，我们的社会造成太多的外头，太多可思议的东西啊，太多可以自己哈、可以压抑自己的东西，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特别多，所以压抑的也就很多。所以我们知道，所以这里边如果说你要做一件事情，要做或者是不做，如果你对于做或不做这件事情你觉得你很介意的时候，那就是你就不懂得什么叫做啊常不思议境界是什么了，你就输掉了那个所谓不思议啊的境界了。我再讲一次，这个地方有一点绕口吧。如果你认为你在那个火车站那里有人拿了一个东西给你，说请你，他是拿那个钱筒说要你丢一点钱进去，你现在想说投呢还是不投呢啊？你内心里头当时你想说我不想投，你就走了。可是你不想投以后，你内心里头却有一个我没有投我好像没有善良一样，这就是你开始失意了，懂吗？这个失意的东西呢就已经卯上你了。好，这个东西呢就变成了你的罪恶感，这个东西就变成你内心里头所产生的一些矛盾都在那个地方开始要发生了。其实你的了了分明看清楚，你觉得他看起来真的很可怜，你要给他你就给他，你认为这个人四肢看起来好好的，为什么要这样？不给他，那你就不给他，给他也不给他，等以平等心看他，这叫做不思议。你现在了解吗 ？OK， 那么所以，我们再举一个故事来看，其实很多的故事，原来佛教里的故事，你不要执着在那个故事，然后你才能懂得那个故事叫什么。你看啊，说有一位打猎的，那么有一位出家的修行的沙弥，可是这个沙弥修行自己以为修行的非常的清净，有一天他晚上出去回来的时候，一进门就一踩就踩到一只青蛙，大青蛙一踩到就踩死了，他好难过这件事情，我杀生了我很难过，他怎么想都想不开，所以想到最后很沮丧，到最后他跑去悬崖那里，他准备跳下去，但活不下去，他想跳楼，就是为了踩一只青蛙要跳下去。可是现在有一个猎人，他追着一只鹿子，追到那个刚好要退去跳在悬崖那里要想寻短的这一位沙弥呢，可碰到这个猎人，这个人就叫住他，然后把他拉住，你不要跳下去，你有什么事情告诉我。可是这一位这个沙弥呢去跟他讲，把这个过程告诉他，我有一天我踩了把一只青蛙给踩死了，我知道我快下地狱了，我就很难过，我很难过，所以我每天都是觉得生活的没有希望，所以我看我还不如死掉算了。他说他这一听，他说你才踩一只青蛙，我每天在打猎，不晓得光是踩的不知道踩多少，打猎的不知道打多少。他说这样好了，你那个也算在我这边好了啊，我如果该是要死的是我不是你，你的一起给我，我就一直把它解决掉好了。所以他就跳了，就是这一位 猎人呢就真的说，师父你不要跳，你有很多事情要做，我没有，我一起帮你背走好了，跳下去了。结果一跳下去的时候，阿弥陀佛把他撑住了，再把他撑回来。好了，最近这个故事你不要把它当作一个死的一个故事来看它，你也不要以为说我跳下去了以后阿弥陀佛真的会在底下把你撑住，你就不懂得这个道理。它真正的道理在哪里？它是一个预言的一个象征的语言，在告诉你一件事情。其实你的心就必须要保持那个不思议的部分才行，你才真解脱。所以放下放下，你能放吗？是我怎么放都放不下，但你真懂不思议解脱的时候，你就能放下。有些东西是潜藏的很久的，所以我常常讲说，你要懂得忏悔。其实你每天做一点无相的忏悔，就是隆隆中中一起忏悔啊，那个功德是很大的，你们要去做的。有时候我会跟我们的这个信徒们讲说，那你就去参加一次拜忏嘛，好好拜一次忏就好了。有时候我会跟他讲说，其实用不着拜忏，你只要自己忏就可以了。有一个第三者很多话的人就来了，老师到底是要去那里拜忏才对呢，还是如你所说的无相忏悔才对呢？我说都对，那是不是两个都要办呢？我说你怎么会那么啰嗦呢？今天我把它交代清楚了，你应该知道的。其实你应该在这里学佛，你读了这部经，你听讲了这部经闻思修，你就应该会贯通才对的。难道你还要我再跟你讲得更清楚吗？太没有道理了。那你看，有时候我们也可能很自责啊，我说啊，我应该怎么做，可是我没有怎么做，你会觉得很自责。我劝你不要自责，只要你想清楚这事情不这么做，或者是该这么做，没有一件事情你分给任何一个人看都是一样的，答案都是一样，没有这种事情。这个事情在甲的身上来看跟乙的身上来看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你自己判断清楚，看清楚，哦，我就是这样，然后你要以平直心来看你自己做这个决定，然后就不必再懊恼，也不必再懊悔，也不必内疚，也不必自责。这件事情叫做不思议，而这个不思议的本身，所以注重圣智呢，它是永远就会发出更好的这个智慧出来。你做学生的人想要读书，那么他的记性、他的思考、他的读书的效率会越来越好。如果失意的东西太多，今天跟他讲你要用功啊，你看人家别人的家小孩子功课是多么好啊，这样讲的话他失意的东西就很多了。那失意的东西越多呢，压力也就越大，压抑下去的力量也就越大，那这个人他蓬勃发展的这个啊助正圣智的部分就你就看不出来了。所以其实那个不思议助正圣智是使你真正开发智慧的基本的问题，基本的功夫也就在那里。以前我们给各位讲过说，这个狼爷禅师的一位女弟子，她很多烦恼，她太多烦恼了。以前的人我怎么会想不通会有那么多烦恼，又没有联考哈，啊，也没有什么，她就那么多烦恼，哎。可是他学佛了以后，他常常跟师父讲：“我足搞欢乐诶，我足凄惨的哈，哎，我想起来果然也不错。我今天这个来的时候，听到这个车子上啊，有一放那个台语的那个歌曲哈，我听了我觉得很好，很有意思诶。说是什么做人的心不实在是真艰苦哈，什么？”迄、那个小姐要娶某是无眠床哈，啊，迄、那个什么，这个就是姑姑要出嫁哈、啊，是无嫁妆哈、啊，哦，这个烦恼确实是很多啊。那你要知道为什么会烦恼？你烦恼说没有嫁妆的时候，你就脸面不好看。为什么烦恼什么？你要烦恼什么？ 这个这东西就是礼节的某些东西你很在意嘛，那压力就会很大。修九结婚你还怕他没有名称吗？哎呀，砍几以前农业时代砍几根竹子编一编也可以编着一个床出来，这有什么困难呢？我的老师才更好玩，结婚其实也没那么困难。然后他讲，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已经都有了，既然要结婚什么都有了，那你平常穿的就是你穿的了，也没有问题，只缺一样东西。我说我们都很好奇，缺什么？你总要有一张床吧，一张床就解决了。意思就是，其实我们以为结婚需要很多东西，其实是我们去烦恼很多东西会压抑下来。你要办一个婚礼，想说我这样是不是体面，我这样的朋友会不会讲我怎么样，我的亲戚会不会批评我。好了，你失意的东西太多，你的压抑就很大，这个东西办下来内心里头负担很重。你看的嘛，失意的东西越多越麻烦。但是我们并不是告诉你说不要去做事情，所以这两个要区隔清楚。你只有保存着不失意，为自己不这么常常这样子在责备啊，这种状况的时候，人才能够做很多事情，才能够面对很多的挑战，所以也才可以做更多的福报的事情，去做更多这个对这个社会对自己的人生有益的事情，是这样子说的哦。那么我们确实是这样，我们如果把一件事情想成说只有这样才是对的，那么表示我们是被一个东西，被那个只有那个对的东西给绑死了。其实每一个对的东西都应该用你的智慧去做一次判断才对的，应该是这样嘛。好，那么所以我们在这里看了，说外道以坐坐常不思意象，有一个固定的不思意象，那个是一个空相，所以他不思意不成外道。那至于俗，一般的俗，那就根本不可能不思意，他就思意很多。可是这里所讲的不思意，我第一意呢是常不思意象，远离有无，故非坐者。他不是一个虚伪坐造作的人，如虚空涅槃法呢，故常不思意。他所以现在我们又更清楚了，虚空涅槃法的意思是指我内心里头没有障碍，所以太阳可以遍照世界。虚空并不是说我什么都没有，而是我澄净的意思。我们的水因为是清净的才可以用的，我们的水库的水是因为安静的，所以把它蓄在那个地方呢，我们才可以发电，才可以做很多问题事情。如果一直都流掉，也就没有什么了。所以东西是在这里看的，是不思议自证圣智的第一意境，其实是一个智慧的部分，是一个量力的部分。我们来看看讲宗教情操的问题。我们这个今天早上我起来，就坐在床上就拿了一本虚云老和尚脸谱，又把它搬出来，然后腿盘起来，又在那个地方开始，不把它翻到哪里就算哪里，就开始读了好多页。结果我早上读的那一段是读什么呢？我不晓得读多少次了，是读什么呢？读这个虚云老和尚在这个印光法师的啊逝世这个周年的纪念会上，对于印光的弟子们所做的开示。他是一位禅宗的这个大师呢，那么来对修净土的人开示。他这里讲呢，说念佛这件事情，印光法师他是老老实实脚踏实地的念佛，他真的念到一心不乱，念到他不可思议的。其实讲起来，念佛念到这个地方跟修禅是没什么两样的，所以其实禅跟净这个在这个地方界限也就没有了。所以界限没有的时候就是不思议，界限在的时候是有可思议处。既然有可思议处，那就是禅净的人，禅学净土的人常常会批评学禅的人不自量力。 学禅的人会讲说，你抱着一个老婆的一句口号，老太婆的一句口号，你将来真的能去吗？就这样子永远没有个了期。但是也是谤佛谤法谤圣的。我看了，我觉得一些东西你把它重新再看一看，你知道在宗教修行上各位一定要留意的。如果你认为学宗教是啊，学佛你修的哪一门，你就一定要一个很具体的东西在那里把你绑得死死的，然后你才就认为这样叫学佛的时候，我认为无论你是学禅或者是学净或者 是这个邪密或者是邪律都一样，你的障碍会很多，障碍还是很多，这不是佛所许的，佛并不希望你这样子的。你有没有觉得我们这里听一点那里听一点，我们也常常会去非难别人的。我有一次那么在一个佛寺里有一位居士呢，他就讲说啊，我的师父他们啊，他就讲到说这个密宗啊，他们这个并没有这个完全的啊这个素食。可是我听到这一位法师呢跟他讲说，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一个人既然要修行就不应该这样子，然后把他批评一顿啊。我讲完了一句话也没有真的讲，我只他讲了一半我把他打岔，我说今天这个菜很好吃，好在我们就讲到菜上面去了，就不再讲那个事情了。不过我提醒各位，如果我们修行还停留在常常挑人家毛病的时候，你的心里头是有可思议的地方，也就是你有压抑的东西。你该讲你可以讲，但是你要想想看，那个西藏的那个高原上有多少树的可以吃，所以他们是众生，众生相互的，他们的信的这个信仰里头是众生与众生之间，是彼此之间，是彼此互相扶持的。所以你要弄清楚，没弄清楚不要随便批评人家，这老师这种事情很谨慎，你们要学到一点谨慎才可以，不可以这样做。你要去了解他是什么，你去那里你还修行不了，你连修行的机会都可能都掌握不了。可是他在那里那么高的地方积着庄严积雪，他是众生跟众生之间相互持的，所以我们必须去了解他才可以的。那么我们在宗教的情操上，你看着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在信仰上他一直相信着，只要有一个东西可以保护我的，可以显现一些特殊的一些这种意象，那我才会相信他。你要想想看，如果你的信仰是建立在有一个意象你才相信的时候，你只是在信仰一个意象，而你不是在学智慧，你不是在真正的开发我们自证圣智，要把这事情搞对了才可以。你总不能够信仰一个化学实验说它是宗教吧，但是它也很是意象，两种化学物质放在一起的时候会产生各种不同颜色的东西，各种不同的变化，难道它不是意象吗？是不是？所以我们的古德这么讲，说云中纵有金毛线，正眼观时非吉祥。如果你没有读破这部经，你根本就不晓得那个话是什么。我老实讲，我真正能够读通楞严，是因为先读了楞伽才读通了楞严经。有人讲说楞严是开会的，其实真正开会的基础，如果你是从这里去看再来读楞严经的时候，楞严经就容易懂，因为你已经在这个地方把基础打好来看它了，它就清楚了。 内心里头就平静了，看事情也就了了分明了，内心里头摇摆不定的情形、压抑的情形也就减少了。这叫做我们内心里头就有一种自在感，我们能够感受到那份自在喜悦，而从了了分明的会去生活，就是从这个地方来。我们都是有很多内心里头压了一些我们自己认为自以为是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们才产生了一些困扰的。宗教的一个信仰就是建立在一个